弟兄姐妹平安。有两周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上个主日我在大堂碰到我们一位弟兄，他就问我，哎，这个你不可以只拿钱不干活啊，很有意思。那我没有任何那个贬义啊，我的意思我跟这个弟兄很好朋友，他跟我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怎么没有来讲道啊？其实我有拿钱也有干活，只是不在这个舞台上干活。那因为我在复活节的时候呢，应邀到了悉尼，到澳洲一段时间。那有三天的时间在那里主领一个研经培灵大会。那这次是应悉尼教牧联导会的邀请，特别是公理会的牧师，他们请我在那边专门针对尼西米记讲了三天三夜。那我自己也是挑战了我一下我的身体，因为我从来没有连续讲三天讲15个小时，那所以这次是每天讲5个小时，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还能够撑得住了。他们说我之前那个于洪杰牧师刚刚到，所以他讲了一天他到晚上就撑不住了啊。那我说还好，我说我还年轻他20岁啊。那有个老牧师就说，哎，不行。他说宋尚杰一天讲7个小时，我说我还想多活2年。因为宋尚杰在我这个年纪已经被主接去了啊。那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24集，保罗到底讲什么。哥林多前书5章9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我先前写信肯定不是哥林多前书，因为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之前已经写过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可能已经被遗失掉，但是很明确，保罗在这里指出他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教导他们不可与犯淫乱的人相交。但是这封信里面的内容可能已经被误解了，因为保罗在这里就特别说到，哎，我先前写信给你们不是指什么。那么这封信到底在哪里呢？有一些学者在新约哥林多书信的主流学者的意见，他们认为其中有一段可能出现在哥林多后书，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10章，保罗说，你们不信的与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义与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可以相通的呢？撒旦基督跟比利就撒旦有什么可以相来往的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又有什么相干呢？可能指的是这段内容，但是我们没有确切的学术上的证据来证明这段就一定是前哥林多前书。不过不论怎么样，一点肯定就是保罗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已经被完全的误解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保罗刚刚讲的这段内容，从9到13节，第5章的9到13节当中，其实可以分成2大块，而且你仔细分析经文的文法的结构和内容的话，你会惊奇的发现这2大段是非常平行的，而且它的内容是互相交织的，并且有相关。如果你看保罗曾经写信，而且他曾经被人误解的意思的话，你会看到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但是现在他又写信了，保罗的真实意图，所以保罗说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说，所以那封失去的信他先提出来，然后又提到了现在的信，所以是相互什么比照来看是平行的。然后接下来的一句都是解释上面一句的，他接下来的每一句都是解释上面一句的。我先前给你们写信说什么呢？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为什么不可以？那么这个淫乱的人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意思被误解了，所以保罗说不是指这个世上一概行淫乱的人，然后补充说贪婪的、勒索的或被偶像的、拜偶像的，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他的意思是说，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方可。这是他原来的讲法。现今我写信给你们的真实意图什么呢？同样 A 所表达的意思，下面每一节都是解释上面的。我如今写信给你们，就是现在这封信，就哥林多前书，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我给你们讲什么？我跟你们讲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保罗真实的意思，什么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是指谁呢？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你就看到这里面，然后或拜偶像的，或是贪婪的，或辱骂的，或者醉酒的，你就看到 CD 是解释 B 是解释 A， 而这个每一节都跟上面保罗原来的意图是相对应的。最后他就说，就是吃饭都不可以与他一起，结局如何，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整个保罗的九到十三节就讲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信的人你们应该怎么样跟他，不信的人应当怎么样与他相交，信的人如果他是拜偶像、犯奸淫、做坏事等等等等，不可与他相交，不信的人你们是可以跟他来往的，否则的话结局什么？信的人如果你跟他来往，你应该把他赶出去，不信的人你反倒可以什么跟他相交，大概是讲这两个意思。而这两个意思是彼此相知的，所以如果你仔细再看他的总结性的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你就看到一个 ABAB 的结构。审判教外的人与我相干吗？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教内的人岂是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教外的人，有神审判；至于教内的人，把那个人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教内的人、教外的人，也就是教会内的人、信徒跟教会外的人。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一起讲，你就看到保罗好像是在针对五章教会当中有人娶了他的继母，而这个事情、这个乱伦的事情发生之后，保罗针对这个事情产生一系列的教导，但是这个教导可能在之前引起人的误会，所以他现在要补充解释为什么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今天的主题呢，我想超越一点，我挣扎了很久，就是我在那个这个礼拜在预备，特别是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我很痛苦的在挣扎，因为我到底要不要稍微讲拉高一点点讲。所以我在确定这个今天的中心思想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讲过这一段是用这个方法来讲的。我不想单单讲审判教内的人跟审判对待教外的人关系，我想把它拉到整个福音跟世界的关系、基督跟文化的关系来讲。因为其实这段经文保罗就在讲我们今天的教会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在针对我们处理跟我们教会里面的人的关系，并且讲到我们跟教会外面的人的关系的时候，保罗为什么在里面的人说你们跟他们吃饭都不可以，但是居然对那些不信的人说，哎，你们可以跟他什么，跟他在一起。实际上在这里面深刻地反映了今天的基督教或者今天的教会或者今天的信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世人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跟这个社会的关系、跟这个文化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的。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对教会内的信众的关系如何，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保罗说，我先给你们写信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若有的称为弟兄的是弟兄姐妹，就是信徒的，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或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吃饭都不可以的。你不要忘记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很多时候我们解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他原来的背景当中去解释，为什么保罗说吃饭都不可以。那我们今天还可不可以跟我们中间错事情的人一起吃饭呢？那你为什么吃？圣经明明说不可以吃饭吧？啊，我们怎么解释了？你要知道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吃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很多原因了。后来因为什么，连耶稣当时他跟罪人跟妓女一起吃饭的时候被人攻击嘛，对不对？就说，哎，你看他跟这些人吃饭，吃饭不单单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交活动啊，是一种礼仪啊。 所以人家吃饭之前呢、啊，之前很重要的，今天你去随便吃饭，我们随便到好运街吃个饭，吃了一些拉拉杂杂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那个时代吃饭的人很重要，他要洗脚洗干净自己，跑到人家家里去啊，进门之后因为尘土把脚弄脏了，还要再洗一次脚，所以耶稣先给 门徒洗脚，洗完脚是跟他们什么，跟他们吃饭，是不是？所以吃饭在当时犹太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节，而且到了新约时代更了不得。今天我们礼圣餐是一个月一次，如果严格按照圣经来看呢、啊，我们现在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解释的话，我们现在领的圣餐不符合规格。首先我们没有用真的酒，所以我们想，我们曾经跟长老探讨过一个问题，要不要把我们的领圣餐的这个葡萄汁改成真的酒，但是一算不行，预算太贵，后每个人一口1000多口，哇天哪，那我们教会就会红字出现，没有开玩笑啊。然后什么，你知道古代的时候，耶稣那个时代称叫爱宴，什么爱宴，领圣餐跟吃饭在一起的，先去吃饭，吃完了等会哥林多前书到了后面11章我会详细讲，就讲这个问题，喝完吃完之后领圣餐在一起的。所以吃饭是一种宗教礼仪，在当时在这个文化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连吃饭都不可以的话，乃是指跟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犯了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的人，你连吃饭都不可以，指的是你连跟他在属灵的事情上有相交通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跟他属灵上是没有什么好交通的，保罗是这个意思。所以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你要知道当时对于这种道德性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看诗篇101篇，大卫说，邪僻的事我都不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人所做的事我甚是恨恶，不容沾在我身，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藏半棒的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行诡诈的必不住在我的家里，说谎话的也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把一切作恶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你看到没有，很清楚，就在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是在这个群体当中，在这个耶和华的群体当中，在这个会众当中，如果有这种人要跟他保持距离，这是犹太人的文化。所以保罗承继了这个思想之后，他带进了基督的教会，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观念，就是那些在教会当中犯了罪的人，你跟他没有可能属灵的交通的问题的。然后呢，诗篇第一篇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很能背，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独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考的那人有福了。不做不占不从，很清楚要跟这些人保持距离，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文化，在犹太人的这个一贯的神学思想当中很明确的传递下来。但是到保罗那个时候呢，他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自称是兄弟的，自称是信徒的，但是他们却违背了最基本的一些道德原则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怎么样。在这里面保罗提到6种罪，第一个行淫乱的，就是指在性的关系方面的一切的罪，而这个词有一点点出卖自己的意思。贪婪的，就是人的欲望到一个程度啊，然后贪婪这个词跟拜偶像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保罗说过，贪婪就是拜偶像，贪婪就是拜偶像。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我就是在想，就是说我曾经在一个问题上很多年前20多年前了，我在一个问题上产生很大兴趣，就是关于肥胖到底是不是罪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记得一个牧师跟我讲过，这个牧师比较胖啊，在华人当中很少这么胖的，他在美国人当中属于正常，就是啊，你也知道，但是在华人当中这种体型就比较，当他坐到他的车里的时候，他的车就吱，真的，然后他儿子也跟他一样，他的儿子进去了之后再更加下去啊。然后呢，他在达拉斯读书，他就跟我讲一个见证，他说很有意思，他说有一次他的教授就在讲道，他们 chapel 嘛，每个礼拜二有 chapel， 那个 professor 就讲道就骂了 ，fat is sin， 肥胖就是什么，就是罪，哇， 后来我在想，哎，其实我倒觉得不觉得，有的人是天生的，怎么办？那同样吃很少东西，你吃了之后瘦，我吃了之后胖，怎么办呢？其实他的意思不是 fat is sin， 是 the greed， 贪婪，贪婪才是罪。这今天你看到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在想，我们以后可能那个 buffet 啊，包肥餐就进包你肥啊 ，buffet 嘛，包肥嘛 ，buffet 就是包肥餐，可能真的是越吃少越好，因为本身是什么？这是满足我的欲望啊。那种贪婪的欲望，人的欲望就是什么？我要多嘛，你懂我意思吗？权力越大的人，他就越想要的多嘛，这个就是什么罪 ？Fat 本身 is not sin itself， 但是 the greed 这个贪婪就是罪。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贪婪就是拜偶像，你看到没有？很强的罪啊！保罗说到这个里面的六宗的罪，哦，然后又说到什么？醉酒、辱骂、醉酒跟饮酒。哎，我常常就是说，哎呀，你知道我们中间认为喝酒就是醉的，举举手有没有？啊，那个老人家想举手不敢举，看到没有人举。我从小在一个教会的文化长大，是一个认为喝酒就是醉的文化，真的，真的。后来我在美国，我发现美国有很多的教会，直到今天还把持着喝酒是醉的文化。神召会的牧师如果被发现私下喝酒，他的 license 会被吊销的。所以最终我没有被神召会案例，就这个原因，没有。我在神召会神学院读书啊，曾经啊，很严格的。所以后来他们就制造一些啤酒是没有酒精的，在芬兰也是，北欧整个北欧，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跟那个 Scandinavia， 他们的整个的系统当中，这个自由教会是不可以喝酒。为什么？你喝酒的话是容易醉酒，他们认为什么？因为冬嘛，冷嘛，喝了酒就容易醉酒，醉酒之后，哎，你就失去控制。所以在这里面，他的 point 不是可不可以喝酒，他的 point 是你会失去控制。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叫不许醉酒，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有没有听过？保罗指教提摩太，保罗指教他的门徒们说，不许醉酒，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明确说，为什么把醉酒跟把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因为圣灵充满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表现是比较在灵性上失控的，但是醉酒可能跟他有相似的表现，所以他说不许醉酒，所以是个平行对应的关系，看到没有？但是保罗同时，我就很喜欢这节圣经，在提摩太后书好像是，提摩太后书前书五章，前面说啊，他保罗跟提摩太说，哎，因为你的胃口不太好，你的胃不太好啊，而且呢，篓次颤病，你不要喝水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早期的水质啊，虽然都是比较没有污染，但是还是会可能引起一些问题，所以你可以用稍微用点酒，为什么？啊，我记得我那次我就跟我也试试我的那个美国长老们，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突然我差点昏倒嘛，对不对？我就去年我就要被送医院的时候，我就跟那个送我的弟兄说，你赶快冲下去，冲到那个 7-11， 香港有 7-11 对吧 ？7-11 里面他们可以买酒的。我说你把40度，你去买40度的 whisky， 你马上不用买上来。我当时，你不要笑我那个痛苦的说话，你要笑。我当时痛到一个程度，我头痛、胃痛，什么都痛，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倒在地上，然后他就冲上来，然后我就啊，然后第一个作用先把胃痛止住，因为我知道我不可以同时痛几样东西，我三样东西同时痛，我肯定要倒下来，所以我先把第一样，我就啊酒喝下去，把我的胃先什么，因为胃里面有菌嘛，就是那么简单的，痛得不得了，然后喝下去之后，先把胃菌杀掉。但是我说这是紧急情况、特殊情况啊！我不再建议你们这要出大事的你们哈、啊！你说牧师教我们要那不是的哈、我们都有记录啊，我们都有 video camera 把它拍下来啊，证明我没有乱说话。那、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个酒可以医治病的，可以医治你的身体的疾病的，所以在适当的情况下用一些酒对身体有帮助。但是我还是劝你们不要多饮酒。 我告诉你啊，这从健康原因也不要多赢啊，不是单单从灵性上说啊，从灵性上当然是了，从健康上也是啊。你知道每个人身体里面是一个 quarter 的，这 quarter 是什么？就是配额，是不是？就是你每个人身上有一个定量的，就是你这个一生你可以喝多少酒是有一个定量的，你超过了这个额度，你就会出事的。所以你们不要老是还拍还 post 在这个网上，哎呀，我真急死你们了，因为你会喝出事情来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喝酒会伤肝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喝酒就容易失去控制，这就是灵性角度来讲的。就为什么保罗说不许醉酒，是因为当你喝酒过度的时候，你整个人会失去控制的时候，你就会放纵你的情欲，你失去控制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面被保罗看成醉酒是罪，很明显的是罪，对不对？勒索也是罪，因为诗篇那个传道书说得很清楚，勒索使智慧人变得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这六种罪。所以这种人吃饭都不可以跟他们吃，吃饭都不可以。那么在这里面保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他要维护教会见证的纯洁性；第二，他也为了这个已经犯罪的人的本人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好处，他要必须教会实行纪律。今天很难呐、啊，今天我们要在教会实行纪律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今天跟这个世界很容易等同啊，认同的不得了，我们今天很难什么分别为圣的去做一个啊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今天你要在北京，你要在中国，我们就对夫妇那个姊妹就跟我说，她常常跑到那个山里面去，在北京郊的外面有山啊树林里面去祷告。我说感谢上帝啊，但是今天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环境让你可以清心寡欲躲在一个好像没有人搅扰的环境当中去做这种事情。其实在这里面你知道保罗就已经启示出一个基督跟文化的之间的关系，教会跟社会的关系，信徒跟世界的关系。1951年耶鲁大学的教授Richard Niebuhr 他写了一个文章，当时在这神学院的讲座当中，就是基督与文化的一个讲座。然后这个讲座一炮走红之后，就1953年他就把他的讲座扩展成为一本书，不是很厚的，1962年已经翻成中文了啊，就题目就是基督与文化。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六个很重要的 model， 就说他说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你的思想你的神学其实就可以划成这五个 model。 第一种什么？基督反文化， Christ against culture。 第二种什么？是基督那个荣誉文化或者属于文化， Christ for culture 或者 of culture。 第三种是基督超文化，Christ above culture。 第四种是 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ical paradox， 基督跟文化在张力当中。第五种是基督 transforming Christ， 改变改造文化 transforming culture。 其实保罗刚刚的这段文字当中实在是表达了这种思想隐含在里面。如何理解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基督反文化。今天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群体当中有一些人你会发现很特别的，有人说做基督徒不可以过圣诞节的，有没有听过？基督反文化，我告诉你啊，我在预备讲章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一位香港的姊妹打电话给我，他们全家搬到香港去了，四个孩子妈妈，她说牧师我真难过，她说我的孩子现在被人教导不可以做基督徒就不可以过生日。嘿，我说哇，做基督徒不可以过生日，我说你的圣经依据在哪里？他说因为他们说这个圣经上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也可以过生日，然后还说只有两次过生日都是不好的结局，一个是希律王过生日然后就把施洗约翰杀了，还有一个是法老王他们才过生日，我们不过生日。我说你再这样下去就差不多是异端了。后来他跟我继续聊下去，我发现果真是，因为他跟了耶和华见证人在一起。所以这个群体是什么？极端的基督反文化，所以他们把自己关起来，他们跟这个世界上的关系，我跟你们不来往，所以我不参军，什么叫军队我都不可以，我不打仗，因为基督说是要赐下和平的，我们不去打仗的，所以我不参军，然后我不输血，我不输血的， 我不输血，为什么不输血？因为什么？圣经说不可以流人血。所以这一类的群体是极端的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圣经。你看到没有？他们是非常非常把自己关在一个狭隘的空间当中，这种是很典型的拒绝型的文化模组。他们的圣经，他们也有他们圣经依据啊。他们说，哎，约翰一书说嘛，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了。熟不熟啊？这节圣经，不要爱世界，不要贪爱世界。但是他忘记，他把这个约翰用的这个世界跟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你不要忘记，文化也有上帝的创造。文化当中你会看到上帝的美善，文化当中你会看到上帝的工作。但是这个群体，他们在教会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表现就是产生了修道主义。你仔细看很有意思啊，你如果仔细看看教会历史，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当什么时候修道主义兴起的？三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真正兴起修道主义。为什么四世纪会兴起修道主义，而不是在一世纪二世纪？就是因为四世纪的时候基督教成为了国教，成为了罗马的国教。这就是第二个 model， 成为国教就是 Christ of culture 或者 Christ for culture， 基督荣誉文化，基督什么属于文化的这个 model。 而这个时候呢，产生了一些伟大的教父，像那个他的创始人安东尼，沙漠教父安东尼。所以他活了100多岁，人大一百岁的时候人见到他，他还是什么皮肤非常好，20多岁像沙漠教父。而修道主义最典型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污染，所以我要跟这个世界完全隔出，我不在这个世界生活，我跑到什么？跑到沙漠里面去，我去隐修。 Monachos 这个词就是 Monarchy， 就是那个 修道院的这个原来的希腊文的词根。所以这个思想后来就一直影响到后面，产生了 San Francisco。我们在那个罗马，我们在那个Assisi， 我们去宗教改革500周年之行的时候，我们去了 Assisi 的时候，你就在那里，你觉得那里很圣灵充满的那个地方，就是 San Francisco。所以在 San Francisco 的这个思想当中，他就提到三个很伟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欲望所充满，贪婪的欲望所充满，所以我要守贞。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什么物欲横流，所以什么我愿意贫穷。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人的自我中心，所以我愿意顺服。这三个中心直到今天还成为天主教一个神父，你要立誓，你要去做神父的话，你要发这个三个誓言的。所以这就是从文化跟基督的对立的思想当中你所看到这种表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可惜的是什么？这种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但是当我们反对这个极端的表达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又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Christ of culture 或者 Christ for culture， 基督属于文化，基督荣誉文化。他们的圣经依据也有啊，他们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神学传统 Imago Dei， 上帝的形象，上帝。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上帝的形象，我们都是在这个上帝的形象当中的。啊，对，我停一下，我这样讲是不是太枯燥了一点？我已经讲过，我今天我想稍微讲的深一点点，好不好？啊，我稍微讲深一点点，我不要老是停留在我们的信仰要稍微知道历史上到底发生的一些神学传统的问题，就 Christ for culture。我就刚刚已经讲过，你今天刚刚听到我们 You raise me up。对不对？其实为什么 Hillsong 那么流行？这就是比较接近于什么？因为流行音乐，今天你看到教会有很多流行音乐的产生，那有三种啊，其实三种音乐都能够在这个 model 里面找到。一种就是什么？流行音乐。流行音乐什么？因为它因为音乐也是上帝创造的，摇滚乐也是上帝创造，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音乐来敬拜上帝的。所以 Christ of culture 和 Christ for culture 当中有非常好的一面，就是他认为这个文化不是完全被污染的，因为文化当中有一些是上帝使用的，文化当中有一些是上帝非常希望我们可以什么使用的，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他的弱点就是他比较忽略了文化当中一些被污染的地方。 所以像 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它是不会出现 God 这个词的，它不会出来，因为它最早是以流行音乐出现的吧，后来被引进教会来做敬拜，对不对？哎，你会看到它不会用，它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好像一个超越的，它对于福音的预工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它并没有本身，它并不能够产生福音的信息，对不对？而且你看到 You Raise Me Up， 我要伟大，你看到没有？它的中心点很有意思，它的中心点是我。你 You raise me up， 你懂我意思吗？它的终点不在 God，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就 Christ of culture 或者 Christ for culture 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这个到底好不好很难讲，很难讲。有的地方它的确是有非常非常能够帮助到我们的一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小心。但今天的困难在哪里？你知道？今天的困难，我会看到就是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这两种东西同时存在，有的时候我们是很极端的表达那种分别为圣的信念，当我们需要利用上帝的时候，我利用上帝要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针对我那个不信的丈夫或者是不太爱主的丈夫的时候，哎，我要极端的表达我们分别为圣的一面。但是当你用你的信用卡拼命刷的时候，或者你看你的先生是你的 ATM 机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强调，因为你知道你的，因为就是这样。所以当有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去旅行，我看到你们那么热衷于 shopping 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啊。我没有批评的意思啊，我实在是会 raise me 这个 question 不是 up， 把这个问题就 raise 这个，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是心里面被上帝得着的，如果你们真的是看属灵的这个事情是那么的美善的。你怎么会对物质的东西有那么大的欲望？你怎么会当你 shopping 的时候那种鲜花绽放的那种姿态？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有些太太在我面前不止一个两个，一群的可能会抱怨说他们的先生们怎么不属灵，怎么不爱主，礼拜天不愿意跑来教会，来的话还打瞌睡，所以我们的灯光是很适合这些先生们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又发现，哎，你不要忘记啊，就说你在享受你先生给你们带来的物资的这些好处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不是你们了，都请你们帮助我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没有各种的极度的张力跟对立实际上是存在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个方面，保罗说对教会外不信的群体，他说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方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保罗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嘛，他说跟哥林多的教会说不要跟淫乱的人往来，是指在教会里面的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如果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勒索的贪婪的，你不要跟他往来。但是反倒在这个世界上的，如果你要不跟他们往来，你所有的人都不要往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哎，我在悉尼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那个培灵大会的每天晚上我有一个问答的时间，这个问答的时候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啊，其中就有人问啊，说他说我一个正好他们都是从国内去的啊，他们说我们的教会教导说叫我们不要买那个保险，因为呢买保险是没有信心的表现。我说这个怎么哪门子信心嘛，这哦，要不前面听我解释啊。哦，我们教会刚刚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啊，我们有一个姊妹这个出了严重的车祸，全家在从深圳到惠州的车上，他们开那个高速公路，就在清明节的时候发生严重车祸，他跟他的父母全部送 ICU。啊，那个爸爸现在还在昏迷状态，还在里面。爸爸妈妈现在还在那个医院的那个 ICU 里面。他自己昨天已经动了手术。那我都差不多很急的，差不多那个他们都说要不要叫我下去那个深圳呢，那个惠州呢？啊，那他是好像十二节的那个胸骨啊断裂，然后那个后面还断了。啊，那现在有一只脚不能动，现在就可能要做第二个手术，可以帮助他的左脚可以动。那具体的情况，我想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啊。但是很有意思，很感谢主的是说，他们那天开那个高速的时候，全部绑安全带， 所以他的三个亲人的受伤是因为安全带勒住啊所产生的。如果那天不绑安全带，你知道什么结果吗？三个人包括那个司机四个人全部飞出去，就没有命了，不会有命的，你再有信心也不会有命的。你信心大好了，你去信心吧。他不绑安全带，他当天那个他追尾被人家追尾，嘣，他就会出去，就是这样。你说哎呀，我翻到天上，我还是有信心主啊。这是后来他醒过来之后可以这么解释了啊。但是很现实的，所以什么绑不绑安全带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是基本的交通规则嘛。你说是不是了？你说是不是？对不对？就是基本的交通规则。所以我就那天就回应那些人，我说买不买嘛保险是基本的生活常态的问题嘛，是基本的生活常态，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嘛？啊，我买保险就没有信心了，我有不买保险就是有信心，这是你懂我什么？嗨，有人就说，哎，不是，他说张老师，你说的不对，你看，我们就不说宣教大会，那个我们好不容易请来那个戴基中啊，对不对？这个戴德胜的第五代。他说你看戴德胜那个时候跑到中国来哪有买保险啊，跑到中国内地最穷的地方去建立教会，哇一大堆。我说是没错，但是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最有钱的商人都没有保险买。我那个时候没有保险业，还没有产生这个行业，这个旅行保险的问题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问问戴基中，他现在有没有保险。我可以保证他买保险，他因为他是他们那个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嘛。现在所有的差会他必须有保险才可以出门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它跟信心没关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你就看到这是两极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还产生三极，三个，另外一个 model， 第三个 model 就是基督优于文化， Christ above culture。 在 Christ above culture 当中呢，他们常常强调的就是说基督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是超越文化的，但是不但在文化之上，而且也在文化之外，所以你会在任何一个角落看到上帝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一个自然神论的思想在这个里面了。他们也常常会引用一节圣经叫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神。但这节圣经如果不同的解释就完全产生不同的神学。因为什么？你可以解释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公民，我既要尊重凯撒就是政府，我也要尊重什么上帝。但是你也可以把这节圣经解释成为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我跟你没关系，你懂我意思吗？这完全在于你心里面怎么样去思考信仰。但是我现在很怕的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很割裂的，这就是造成了很多时候教会有大批大批装着门面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跟我们的生命根本就不符合。第四种 model 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就基督跟那个文化在张力当中。这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始终说到我们是在天上有一个国，但是我们在地上还有这个国，而这两个国之间始终是在张力当中。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就始终在这个张力当中生存的。这个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软弱，这个常常我们什么，我们会在内心当中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征战。这就是福音跟律法之间的相对立。而这种思想你也看到影响到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两者发现这两者是两元的，是两元的，各有其权威，而且它是什么，不能够完全调和的。而这就是基督跟文化在相反当中而生存而继续。这种 model 跟第一种极端的 model 就是 Christ against culture 很相近，但是有一个不同，就是这种 model 认为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基督徒必须顺服执政掌权者，所以他对政府的关系，对那个当权者的关系是认为是一种顺服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这就是马丁路德。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加拉太书第三章，那赐给你们的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福音跟律法始终在张力当中，这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是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更多一点上帝的恩典，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律法强一点。这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也常常会在这个里面挣扎，因为我发现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常常是有不同的神学的 model 出现，来影响我。所以马丁路德认为人是全然的败坏，无可救药，但是神他却是全善的。他认识到什么？基督徒的生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开始成圣，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圣。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静态的，不是静态的，是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一种动态的张力，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的。但是这个 model 常常会发现我们找不到方向，我们软弱，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走出来。就像我刚刚说的，今天很多很多中国的信徒认为不买保险就是没有信心，就常常会在这个 model 当中体现到。第五种 model 就是 Christ transforming culture， 基督改造文化，基督改变文化。而这个 model 最典型的圣经依据就是道成肉身。圣经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是上帝的道，你要知道道成肉身什么意思啊？就基督他作为福音的本体，上帝的本身，他进入这个世界当中，他不是进入到一个真空啊，他没有进入到一个真空，他是进入一种文化的。所以他当时是进入以色列的文化，所以耶稣是犹太人，你不要忘记一点，耶稣是犹太人。所以当时耶稣他用一种语言把福音的信息表达出来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对不对？而且当他的门徒们把他的言行记录下来的时候，也是一种文化的语言，就是希腊文，把它表达出来。而这里面就始终的什么，会把基督跟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放在一起。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伟大的那个神学家，奥古斯丁、加尔文跟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都是这个 model 的代表。而这个 model 让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这世界，我觉得太难了。我老实说一句，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特别从海外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中国这个世界现在常常把什么，把我们改变，不是我们去改变什么这个文化，改变这个社会。所以很多很多很多，你会发现在海外你有正常的基督教生活，正常教会生活的，他来到中国之后他连教会都不能来了，他很忙很忙，到处忙，他到处出差或者怎么样，他根本不可能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不要说去影响这个社会，我们是被这个社会所影响。这种 model 很多时候我也怀疑这种 model， 实际上我觉得 Richard Niebuhr 没有来过中国，他来过中国之后他就不敢写了，他就会产生第六个 model， 就是文化把我们把就是 culture transforming Christ。 但是感谢上帝，就说在我们的点滴当中，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太悲观了一点，但是我在回想我自己信仰历程当中，我发现还是发现很多很多上帝使用我们很微小的地方去改变我们身边很小的一些事情。我举个例子来，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加入一个教会，我当时在上海，我在一个家庭聚会当中聚会。那么我们这群聚会的人呢，主要是在一些大学生跟一些学生为主的。然后呢，我就记得很清楚这段经文，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是因为那天我们有中间有几个年轻的学生嘛，学生很聪明嘛，你知道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嘛，都是造反有理了啊，就造我们的那个传道人的反，我记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准备，我们当时在虹口，就是上海，就是复旦大学那头有个聚会，然后我们要跑到上医大，就这个很对面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就是你们去过上海就知道，上医大去开另外一个聚会。当时就决定去用一个饭馆，因为这个饭馆的是一个弟兄的家里的人开的，这个弟兄呢是个学生，他的哥哥他的家人就在那里开了一个饭馆。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去到，因为他那个弟兄很好，他说哎，我们可以拿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聚会的地方，那我们就开始去聚会了。当我们聚会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他的哥哥啊，那个弟兄的哥哥是一个拜偶像的佛教徒。然后呢，你就会很看清，你一进去你就会看到这个饭店里面放着一个很大的关公像，然后烧了几炷香，这个关公啊，你也知道大概什么样。 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去饭店吃饭的时候，你会看到如果门口有个很大的佛像或者是偶像，你就不喜欢啊，不喜欢啊。那我们中间就有人开始挑战我们的那个代理人，我说，哎，谁谁谁老师，那个怎么可以，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去到这种地方去跟他们那些不信的人混在一起聚会呢？哎，基督反文化，对不对？这很典型的，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是修道的，我们是在沙漠里面的，我们是这个干净的，你们是脏的，你们这世界上一切都是都有问题的啊！我们要分别为圣的啊！我就记得很清楚，很清楚，我记得那天我们的这个老师，我们当时不叫牧师嘛，我们都叫老师嘛，就拿出哥林多前书五章，就是这段圣经，就特别念给我们大家听。他说：“我先前，我们可以再念一次。”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指的什么？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若是这样，我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不可与吃饭都不可。我记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然后我们就继续在那里聚会，差不多半年之后这个饭店的这个哥哥啊，就是那个拜偶像，他信主了。还过了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的父母也信主了。Christ transforming culture， 基督改造文化，基督改变文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想鼓励你们说，其实在这个五个 model 啊，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在灵性的不同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不同的 model 都在你身体里面，有的时候你会这种表现比较强，有的时候那种表现比较强，而但这就是我们生命。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实际上基督徒跟这个现实跟这个世界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去到沙漠里面重走沙漠教父的道路了。今天我们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我们已经很难完全跟这个世界隔离了。你现在连不用手机都很难呐、啊！我有的时候在想，我有的时候很极端的时候想，我是否要放弃用手机啊？我放弃用手机啊！你连微信不用你都很难呐、啊。但是今天有很多传道人是不用手机的，你知道吗？有些传道人是不用微信的，像于洪杰是不用微信的，基督反文化。你仔细分析，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仔细去读于弟兄的早期的这个讲章，你去看，这是很典型的 Christ against culture 的。他们实际上就是那个什么尼托森、宋尚杰、小群的背景那种很极端的，就说哎，我要分别为圣，我跟你们没有关系。我自己就是这一群，但这一群他们有可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就是比如说60年代在香港那个很著名的影星所开始的那个运动，那个就新约教会啊，不对，他是香港后来到了台湾的那个，他们后来就什么？他们说我们不跟这个世界来往的，我们就跑到山上去，所以他们一帮人几千个人跑到那个南部台湾南部的那个山上去，把自己围起来，我们自己生产，我们的孩子读我们自己的学校。你懂我意思吗？我们的孩子是不进入这个世界，不跟这个世界，结果没有办法下去啊。结果是这个台湾政府是冲击，把这个群体后来是冲击掉的嘛啊。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这么做，但是你再看保罗的意思，你再看到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个人还是认为在基督，我不会走到那么极端的，走到 Christ of culture 或者 Christ for culture，就是说完全基督融于文化，就被文化所垄断，因为这也太危险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底线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失去了底线，因为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喝酒啊，喝啊，多喝啊，肝不好嘛，换一个了，反正将来人工智能，对不对？不用怕嘛，对不对？啊，吃啊，肚子吃大一点没关系，去减肥啊，对不对？这我不会走到那一步，但是我会相信我在 Christ above culture 跟 Christ transforming culture，有的时候我会在 Christian culture in paradoxical， 在这个张力当中，其实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就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的生活， 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调整自己，不断的去修正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是更是某一个类型的，但是在另外一个阶段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保罗已经很清楚，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它是关于教会纪律的话，还是需要，所以他说你需要把这个人赶出去，对不对？那么最后我想用约翰福音十七章来给大家一个鼓励了。约翰在这里记录了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最后为门徒们祷告的一段话，他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耶稣就跟上帝祷告，跟天父祷告，我要往你那里去，我还在这个世上说这话，是叫你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这个世界又恨他们，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你看到没有，在这里说他们是不属于世界，对不对？正如我基督不属于世界一样，但是呢，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